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许胜南。
胜南，第一条消息就笑不出来了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北半球，美国、俄罗斯、法国这个单日新冠感染人数都在创下记录了。
嗯，说到现在北半球的很多地方都迎来了第二波疫情哈，也迫使一些国家呢实施了新的规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说呢，住院治疗的人数也在增加。
嗯，所以法国现在要求全境要最好号召大家戴口罩了哈，要注意。
嗯，
那么来看第二条 SBS 的消息，是来自于每日电讯报说，弗莱门中餐馆在20次卫生检查中15次没有通过，面临25,000澳元的罚款。
嗯，唐宁地方法院呢，周四了解到，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威勒比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对该餐馆临检时呢，发现了一个没有盖盖子的桶内装满了生肉和生姜。那员工们呢，都在脏兮兮的器材板上工作哈，包括厨房的案板、墙面、地面和天花板呢，都非常的脏。
我以前经常去这一家吃。
哦，你还啊，真的是嗯，感谢之恩。
我依然很在这儿给你主持节目。其实，Chesswood 的很多这个餐馆哈，其实我来说一下，这个名单当中不仅仅有弗莱门，有797项处罚通知，和弗莱门同时在 Chesswood 的餐馆就包括小欢喜麻辣烫、川贵小吃等等哈，因为没有办法保护食物免受污染的正确方法储存，都面临880澳元的罚款。这个食品还是要注意安全和卫生哈。咽了一下口水，反正早上就没吃东西。
就这样的还咽口水啊，这有点出息的。
你看这之前网上不是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3秒钟捡起来就没有关系，我一直
我也听说过，但我从来不试过，所以你试过？
我简直是
不想以身去试法啊。
对，其实我知道掉到地上就不要吃，但是自从有这句话在网络盛行，我就觉得成了我一个安慰剂。每次掉地上我就捡起来，心里说没关系，3秒钟不到，然后练我的手速。
怪不得最近胖了，人家从地上捡东西吃的多了。
瘦了，瘦了好多。你看你这里多长时间没见到我了，哎，说起来都是一把，说起来都是一把心酸泪啊。那个，来看看我们还是 SBS 的消息。维州政府10月27号开始，哦，大家可以出门了，这个都知道的。
嗯，
所以刚才讲到了嘛，所以墨尔本的朋友在说，现在到路上以后啊，很多人发现超大的车一辆一辆的开得飞快，还注意安全哈。
嗯，奔放了一下子。
嗯。说每家每户，
现在说到这个，对，每家每户呢，最多只能有2名成人拜访者哈，外加不能独处的家属。那虽然对探访的时间长度没有限制，但是墨尔本人呢，不能以拜访他人目的前往距离自身居所25公里以外的地方，依然是哈，这个范围还是要去遵守的。
嗯，就感觉像孙悟空那个金箍棒，不是给唐僧画了一个圈吗？那白骨精就无法近身，对吧？当然后来唐僧自己走出去了。哎，唐僧不遵守这个就叫 social distance，
对，
画给他的。其实你看，很多的东西，你看都可以，就是跟以前咱们看过的东西能结合起来，发现没有？
嗯，
都能找到这个原版。嗯，接下来来看看我的家乡这条消息，那天把我给乐坏了。
近日呢，四川绵阳游仙区魏城镇的李女士就说呢，她家的这个水井水温呢，啊，最高时可以达到70多摄氏度，那多好，那不是省得去煮了吗？现在也有30多摄氏度，其实还是不正常。
你看你这孩子，你喝过井水吗？
没有。哎，
你看，我告诉
就是我知道，
井水是冬暖夏凉。
冬暖夏凉，
以前最早家里没有冰箱的时候，当然你是也是不仅含着卫生间出生，还含着电冰箱出生的彩电。
我牙口真好，什么都叼得住哈。
含着一整套家电出生的人，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你知道冬夏天我最喜欢我妈妈买个西瓜或者番茄，她拿个盆子，我外婆家后面有一口井，就把那个井水打上来，井水特别凉，你知道吗？特别凉，夏天就把那个西瓜和那个番茄啊或者黄瓜就泡在那个盆里。 你知道我们从外面野完了以后回去，那不是那个就我们叫黑汗水流的时候，哎呀，捞出来一根，哐嚓一口，那叫一个好吃啊！又说到吃上面去啊。他说，这个李女士激动地说，刚开始大家都怀疑，哎，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天，他就把水给拿出来，十天以后，水温依然很高。后来他们就跟这个防震减灾部门去核实了。然后这个游仙区的自然局专家也去现场看了，哎呀，好熟啊！909水文地质勘探队，
啊，为啥熟呢？
因为就在我外婆家隔壁，以前最早，上面有几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这是我还没有上学之前就学会的字，我经常问我外婆上面写的是什么。然后测量这个，就地质勘探队来了一测，水井深6.2米。发现周围的环境和旁边的河水的高度还基本是一致，哎，排除有地热，因为这个阿姨她怎么样呢？她觉得以为自己家里的井是一口温泉，这个绝对赚发了，是吧，盛楠？
啊，对呀，就那样的，是啊，但可惜，当时我还以为可能会不会是一个地质灾害的前兆，后来我也没想，那看来现在都不是哈。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所以什么东西一走进科学了之后就比较急人了。之前我都在想好了，哇，如果这是一口温泉，每天可以让人去泡，对吧？但井口有点小，但起码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买很多的鸡蛋回来卖温泉蛋给大家。
哎，我当时就想，我说煮鸡蛋多合适啊！
对对，你看咱俩还是比较有经商头脑的，对吧？
四川嘛，正好涮火锅，水捞出来就在四川吃火锅。
然后那个井上面飘着厚厚的一层牛油和羊油，
我天
哪，可以想象。然后后来结果找人一看是什么呢？勘探了以后发现是它的水泵漏电短路造成的，把那个水抽上来呀。
后边省着一个字儿的，是。
哎呀，所以一走进科学矿就没了，是吧？他们再看看
错过了一个亿，就是。
对啊，对啊，我本来都是想，我下次回去探亲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地方。
对，顺便去看看这个909水文队。
这地质勘探队早就搬走了，很早就搬走了，
哦、是吧？
那只存在我于童年的记忆当中，而且紧接着这个地质勘探队边上有个公共厕所，而且联系上下不通。我们今天要聊得到一块儿去，干过的那些年，我就是什么那些年，就什么赵薇那电影叫啥来着？那些年他追过的女生哈，那些年追过我的人。就被人追着打，
就是意思。
最近广东揭阳有一个网友反映，一辆摩托车上搭了6个人，
这气打的挺足啊，这个轮胎那样的。然后路人拍摄到视频显示的6名很精神的小伙啊，就挤在一辆女装摩托车上，
女士小木兰吗？哈，
就女士摩托，那就是那种小绵羊呗，就那种的。
哎、小绵羊、小木兰这个名字哈、啊。
仔细一看呢，其中一名男生呢，居然还是整个人反方向趴在车头，然后呢，双手紧握摩托车的车镜，然后这个摩托车呢就行驶过程中不断的摇晃啊，几名男生还感觉很好玩哈，边嬉戏还那个边开心，然后呢就忍不住对司机喊666。这次。
风犬少年的天空感觉哈，这些小伙子不但严重超载，而且全部没有戴安全头盔。我在想，他如果把那个后视镜一下掰掉了会怎么样？那这驾驶非常不安全哈，炫技太吓人了。但这些孩子真的是，哎，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特别就是奔放起来啊，不知天高地厚，这都不是熊孩子了，熊青年。好，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最近家住吉林长春的有几个车主遇到个闹心事儿，他们一夜之间啊。车引擎盖上都被人画上了王八，有的车上还被写上侮辱性的字眼儿。
哦，这是得罪了谁吗？然后车主们表示呢，由于他们停车的位置呢在小区外的公共区域哈，没有安装监控，于是呢就找了附近的商户哈来帮忙调取了他们的监控。那从这个附近居民提供的公共视频中就可以看到呢，在某一天的凌晨2:35左右呢，一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现在大家出门都戴口罩，那是哈，于是也提供了这个可以隐藏身份的便利。一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子呢就路过此处，在一辆黑色车上呢滑了几下。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有30多秒，然后呢，这名男子就离开哈。多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也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你说他真是就划人家车很可恶，他每一个他给人家划个王八在上面。所以，但我们看到有网友留言说，上面叫老神仙夜赐神符，霸王盖顶，就是庚子年辟邪，宏图大展。那不管再怎么你画符鬼画符也不能这样
子。符嘛，以为是。
好，接下来这个就跟这个909地质勘探队旁边的公共厕所有关系了。我们先来分享这条新闻。
好吧。
嗯。
好，甘肃康乐一个小区内的一名男孩啊，往井盖里扔鞭炮。 这不是这真的是孩子太小还没学化学哈、啊、结果呢井盖就被瞬间掀飞掀翻炸飞了3米远重重摔下，天哪。
嗯，然后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与此同时啊，就是河北一个家属院也是就同一天，一个小男孩他也是把擦燃的火柴往这个污水井当中扔，这个井盖也腾风起来，这个孩子你没看到那个视频啊，气浪飞起来在空中那个旋转多少几个360度以后落地，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孩子身体柔韧性比较好吧，他居然基本上是安然无恙，他最后是一个屁股墩坐在阶沿上的，还好没脑袋和脖子着地。你说这些孩子他干些什么事情哈？哎，之前包括在内蒙古有一个孩子也是拿烟火棒往窨井盖里丢，也是结果那个窨井盖突然轰就喷出火来了，沼气出来了，井盖被炸飞了。
真是没知识真可怕，真的是没知识真可怕。
就是有时候这个熊孩子，你真的不知道他超乎你的这个想象力哈。那不知道是男是很乖的，因为毕竟保送生嘛，一般来说都不会干这事。你小时候
也被熊孩子去害过，就是说真的小时候特别听话。你知道，其实我看到这些孩子们说往什么窨井盖里边丢过火柴什么之类的，挺能理解的。小时候都喜欢点个火堆哈，就感觉能把附近的树叶树枝找到了都能烧。但我那时候特别乖，我连这事儿都不干。结果后来呢，就有一天呢，然后被同班同学就拉起说咱就生个火堆吧，我在旁边看，然后呢就是我正在把头低得很近的时候，后边一个男生不知道从哪儿然后找来一管没有使用完的牙膏就挤了进去，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小规模的爆炸，就还好当时我闪得比较快，但衣服上就被烧出了一个大窟窿。
我幸亏没有把那个眉毛这些给漂了哈，因为小时候小孩子对于火发现有一种执念，特别喜欢玩火柴。
是，
这为什么我说到909地质勘探队呢？那隔壁有个公共厕所，就因为离我外婆家比较近嘛，他很早以前了，我不想透露是在哪个年代。那这种公共厕所它有一个化粪池，它是朝天的，然后我因为我跟我的不，它化粪池上面会盖了一个顶，但是四面就是、
哦、对，我就说上面带有盖子吧，
柱子，没有，它是朝天的，没有，就是、上面有个顶，但是它没有把它完全封闭起来，就露了一截在外面。
哦，我知道，
懂，可以想象。
哦、懂
然后
我
跟我的表哥是从小，因为他才大我5个月嘛，我们俩一块儿跟着外婆带大。我跟你说过，我外婆带6个孩子。根本没有精力就是能够掌握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踪。这当中呢又以我这个跟我差不多一边大的表哥最调皮，我一直说
行吧，剧情快进说吧，后边就是你们俩是谁掉进去了、
他掉进过，但是他掉进的是这叫清水粪坑，以前就是人家就是给那个堰塘里浇菜地的，然后他就教我，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拿到2踢脚了嘛，去往那个化粪池里面丢、点燃了以后丢，但是呢、不要没有人的时候去丢，我们一般都看着有人进了厕所以后、然后估摸着差不多20-30秒以后再丢啊，要看着这个人没出来。你知道最初就是有好几次就看着有人进去估摸着算好这个时间，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2踢脚点燃，一下就是丢进去，然后就听到嘣，然后里面就听到一阵乱骂，然后在人家还擦干净追出来，
拉肚子了呢，嘣的一声。
那个厕所会拉肚子，拉他们一身，发愤图强，对对，有个词叫发愤图强。然后就听到厕所里一阵乱骂，我跟你说各种乱骂，然后就差不多擦干净的追出来，我们就一路狂奔逃跑。小时候经常干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熊孩子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时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我良心上一直过不去，当年那些追我的人。
估计在那段期间你们家附近那个空气里边二氧化碳的含量会特别多，因为被引爆了过多甲烷，是吗？
那是我外婆家附近。哎，小时候真的是皮的嘞。所以有一天我们家两孩子问我妈妈，就是外婆我们俩算皮的吗？然后我妈说
哦不不不，
我妈说不，你们两个加起来乘以10都没有你妈厉害。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压根没当成这是在批评我，我觉得是表扬我，特别得意。哎，话说回来啊，经历过了、你看看你的人生，你错过了多少？俊男，我如果你从小跟我一块玩大，我保证你保送不了。
还好，没有，下辈子也不见啊，下辈子也不见，
来，
下辈子也不见。
来看看最近一篇名为《我潜伏上海民怨群》，做了半个月的民怨观察者，我估计你已经看到这个了。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潜伏在民怨群里边。
嗯，
看观察到什么事儿呢？
嗯，看说文章介绍40个人拼单，就一个人出125，住1万几千块钱的这个五星级酒店。我看当时啊，丽兹卡尔顿被戏称叫拼多多版上海民怨。
就是大家都是说凑钱了以后进到房间里边去
拍照
来着，
太聪明了，对对。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余热，嗯，
这个男版名媛，不是男版名媛也迅速的登顶热搜了哈。
嗯，
这个男版名媛的套路呢更加直接哈，拍图、晒图、盗图、倒卖图、二手晒图，一张图都被玩尽了哈。这种双重产业链哈，连这个拼单去酒店的环节都是。
我看他们有的在那个外滩18号嘛。包一个卡座，然后出了这笔钱之后，然后你们看这些小鲜肉们轮流穿着潮牌在上面去拍照，然后晒出来，然后有的还晒别墅，我们乱说了啊，就拆开，还有这个里面拆这种限量版的手表，穷玩车富玩表嘛，不是有句话吗？嗯，
哎，
屌丝玩啥我都忘了，
这是图啥呢那样的？
图啥？你觉得民怨晒了以后的目的是想要怎么样？那么这些假男版的民怨他们也是要怎么样？他又在马路上晒自己的豪车方向盘，哎，咱俩方向盘我都不好意思晒
啊！这真的是都是一个牌子就算了。
嗯、对对对，这是叫端庄生活，端着装。还有在酒庄里开一瓶82年的拉菲啊，我们只能开82年的矿泉水，还坐私家豪华游轮出海。所以这两波民怨，不管男民怨、女民怨，这个热点让吃瓜群众是大开眼界哈。
嗯，原来这种小红书里边这种名媛疯女孩哈、啊，豪车名牌包啊，顶级酒店的豪门标配标签啊，都是共享奢侈品经济。
嗯，共享经济时代，
共享奢侈品。
哎呀，
嗯、对，真是。
你看看当初这些什么共享单车啊，不如这个来的好，对吧？共享名牌，
真是
多好啊！这个原本是站在鄙视链顶端的名媛，这个一下就被人大家成了嘲笑的对象。就是费尽心思包装的背后呢，是拼单下午茶、拼单丝袜。之前有一个女孩子拼单了一双 Gucci 的丝袜，你知道吧？大家轮流穿，我天哪，有脚气可怎么办？对吧？有脚气，我的天哪！这个，所以很多人说，社畜终于不用再羡慕、嫉妒、恨，留下贫穷和焦虑的泪水了。嗯，
是哈。那么，在这场大型民怨打假现场呢，网友们都纷纷都说哈，这个传统人士呢，痛批假民怨们的虚荣拜金呢，败坏社会风气哈，堆砌出来的奢华生活背后呢，是扭曲的物质欲望和不劳而获的贪婪。
嗯，
那一些圈内博主呢，也力挺这种包装，说这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哈。那高级的包装也是挣钱的一部分。那市场需求除了看颜值，也要看身份标签。
反正就是也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我们看看微博有个网友叫牛顿顿，然后他的评点，他的评论是这样，他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他们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赶场子和吊凯子上，姐姐们才是真正的营销大师。所以我们来设想一下，我那天包括抖音现在有人很开玩笑的这个视频也出来，这个男生说，哎，哥哥，我们这里现在推出到款哈，推出一个套装，就是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这个宾利那开出去哈，那下午几点钟要还回来？还有人借我们还有一个打包价，如果你再借一个那个万宝龙的包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再给你打个折。所以你像如果假阔少掉到了假名媛，哎，属不属于黑吃黑嘞？
嗯
嗯，还应
了
那句话
哈，
他们相爱才是真正的为民除害呢。如果走到一块儿的话，
真是。
嗯，不过这次曝光给大家提个醒，网络上看到一些白富美、高富帅要保持警惕。像我一定要验证了趋势男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富，我才能跟他交朋友。
假的，这彻头彻尾的假，fake 就是一个，
所以
fake rich。
又来你的那个，赶快推一下我们的新闻词典哈，大家可以经常留意一下。
啊、对对对，
见缝插针。那陶老师说的对哈、其实朋友圈更像是一个秀场，有时候哎，也各种拍自己，打造人设、
哦，
我是一个怎样的达人，那我一直营造的我就是一个农民，来，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说实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呢？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说到哎，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就在说哎，好像我把这个稿件都理错了呀，是吧？
啊，
啊，
这个
我们继续说到这个新民怨，还有最近你看的那个，就是说到想说的是靳东的这个事件。 我给你发帖子，我不知道你看没有看。其实有时候我们表面看到有些新闻让我们嘻嘻哈哈一笑而过，但是一笑而过可能是伤害了一些人，因为有些东西他还要看到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这次我们看到很多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一些女性，中老年女性，不是纷纷去给靖东弟弟点赞吗？还好没有被骗钱，就是又
为啥呢？这没看，
你不知道吗？哎，在这个抖音、快手上面有很多这个靖东的假靖东的账号，确切的说是假靖东的账号。然后呢，他们用
都干啥了呢？
他们把自己的这个，有时候把他一些影视，就是你知道伪装者不是有甩大衣很帅的动作吗？
啊，甩大衣，对，
一甩、
哦，对，
然后就把他的这些视频剪下来穿在一起，然后用这个 AI 啊机器人给他配音，还是他的声音，上手就是
哦，
姐姐你好，我是靖东，你一定要穿好衣服，天冷了注意不要感冒哦，就像我们每天这样在我们的节目里嘘寒问暖我们的听众是一样的。然后呢？
你好意思说吗？以后，
哎，不，但是我们是发自肺腑的。
换成林志玲，
不是我们没有
最大的区别。
如果因为我们没有打赏的这个环节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他那个是有打赏的呀，对吧？所以说对姐姐是抱有目的的，姐姐一定要多穿衣服，姐姐今天心情还好吗？而且那个声音跟靖东的一模一样，所以很多的这个老姐姐都上当了，他们就在下面去给她点赞，说姐姐几天不来戳一下我，你戳一戳上面那个小星星，我很想你哦，然后所以大家都去戳给她点赞。然后甚至呢，最近有在江西还包括在甘肃有几位妇女回家要跟丈夫离婚，因为他们觉得因为那个靖东在全网已经跟她表白了，说靖东在全网跟他表白，所以现在天下人都知道了，那他要去跟靖东结婚。然后有
为啥选的不是什么小鲜肉？不，但我不是说靖东不是小鲜肉，那为什么选靖东呢？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基本上都五六十岁左右的老姐姐、大姐们，那你想这个五六十岁了，你让他去喜欢小鲜肉吗？你上来蔡徐坤给你打一段篮球。
那你这句话靖东听了能高兴吗？
靖东非常不开心，靖东现在已经把几个假账号给告了，而且不仅仅是他。
靖东也是非常刚的一个人，是就是耿直爆爱也是很刚的人。
对对
对，
但是之前他不知道啊，因为很多现在一些老姐姐说要跟他去结婚，因为在家里闹离婚嘛，这真的已经上电视了，有一些媒体采访，还有说人家靖东有家庭，人不可能跟你结婚啊，就那你怎么办？说我会打他的，因为他已经在全网坚持认为在全网跟他表白过了，所以这个假的，而且我之前以为只有一个账号。哎呦，乌泱泱这一片，靖东弟弟、靖东哥哥、东弟弟、东哥哥、靖东东，就是各种各样的名字，你知道吗？就像我看到 A3 奶粉的时候，那哇，原来世界还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后来这些就是闹得特别的厉害，有些人就被不仅骗了感情、家庭，造成了伤害，所以靖东后来这个报道太多了嘛，靖东也告。而后来我去看了一下，不仅仅是靖东，你知道吗？张嘉译呀，这些都在里面，
开始往五十家以上走了，已经是
这个点。但是另一方面，你不得不承认，确实可能婚姻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开玩笑说左手拉右手。确实有着丧偶式婚姻，现在很多存在，就是结了婚之后，这种恩爱都是有保质期的嘛，慢慢的，但有些人他还依然把亲情维持得很好，对吧？两个人还依然有聊头，比如说像那些受骗上当的姐姐们，确实在采访的时候，很多跟丈夫很多年话都不说了，所以其实也应该，我觉得中老年人的感情生活也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方面，对不对？咱们也都有老的那一天，当然我觉得咱们俩这种永葆青春的人也都有，但是不管到老的这一天，我觉得都是要让自己去寻找一些，尽量多发现一些对方身上的优点，对吧？懂得感恩，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维系这个生活，还是能够很美美满满的走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懂得对对方，比如说哪怕过了结婚了二三十年了，哎，把那个洗脚水给我倒一下，起码他给你倒了，就你给他说一声谢谢，他给你端来一碗热饭、热面条，你也应该记得说一声谢谢，不应该因为时间久了以后就忽略麻木了，是吧？
我其实在一直在我你在说的时候，脑海里一直在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如果要是主打六十家市场的话，应该是选哪位男明星？
哎，我觉得我可能喜欢是七十家以上了，马龙、白兰度这种年龄的。
我还以为你要说焦黄，这是、
啊、焦黄
中国南京，
那是皇上，那是皇上。
对对对，
嗯，他就皇帝专业户嘛哈。哦，一下跟大家好像说的有点远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两个人要保持这种婚姻长久的这种新鲜劲，或者说这种感情存在的话，还是应该记得经常对对方说一声谢谢，对吧？
嗯，
好，我们要跟大家还是要跟听众朋友经常维系到感情，说一声谢谢听众朋友长久以来跟我们的陪伴，
谢谢、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嘛。嗯，好，接下来把这首《白月光》送给大家，今天把那个小白船给摘了。好，非常感谢大家凌晨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徐胜男。
嗯，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还是有微声音带给大家很多好玩的这个信息。明天呢，我们的文化苦丁茶会特别有意思。尽管我突然脑子一下晃了，明天要讲什么？哦，明天讲的是马文才与祝英台才更般配。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